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英国女王的灵柩抵达白金汉宫，国家内阁会议将讨论全国哀悼计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两年多以来首次外访。亚美尼亚边境冲突已造成49人死亡。下面是详细内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已经抵达伦敦的白金汉宫，在爱丁堡停留后，灵柩由一架皇家飞机运往伦敦郊区的诺索尔特皇家空军基地，数以千计的民众在大雨中聚集在皇宫周围，迎接已故君主最后一次到来。次日，由皇家马队组成的游行队伍将把女王的遗体送往议会大厦，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葬礼之前，女王的灵柩将在那里停留四天。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的领导人将与总理阿尔巴尼斯会面，讨论下周全国哀悼日的计划。在计划于9月22日举行的纪念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一次性公共假日之前，领导人们将于今天召开全国内阁会议。各州和领地将举行各自的纪念活动，并计划在联邦议会大厦举行全国性纪念仪式。商业团体批评公共假期的时间太短，但阿尔巴尼斯坚持认为仍然可以在那一天举行纪念仪式。新南威尔士州独立赌场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认为，悉尼的 The Star 赌场不适合持有博彩执照，不过该赌场在未来两周内仍将继续运营。这份证据明晰的调查报告指称 The Star 赌场的管理层涉嫌忽视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风险。招待业事务部部长凯文·安德森表示，该公司有14天时间来回应这份报告。
It is disgraceful, and we are outraged.
他说，这是不光彩的，我们对这家公司的运作感到愤慨，他们公然无视应该遵守的规则和条例，令人吃惊。新州政府与运输工会之间关于铁路工人工资、工作条件和安全的长期争端将在今天被重新审议。公平工作委员会将听取悉尼列车、新南威尔士州铁路部门和多个工会的意见。此前，新州州长佩洛特曾威胁说，在持续一个月的重大行业行动之后，将在八月底申请终止企业协议。佩洛特称，谈判已经结束，但在两天的尝试性调解后，工会向委员会申请继续谈判。原住民长老、著名演员杰克·查尔斯在墨尔本辞世，享年79岁。查尔斯是被偷走一代的幸存者，曾在困境中过着充实的生活。杰克·查尔斯被称为原住民戏剧始祖，并因其在电影和电视中扮演的角色而闻名。他今年出席了维多利亚州 UROC 司法委员会，分享他在四个月大的时候从母亲身边被带走的经历。澳大利亚原住民事务部长琳达·伯尼表示，杰克·查尔斯叔叔是被偷走一代政策的受害者，他在后来才见到自己的父母。
And that's a legacy that's important.
他说，这是一份遗产，在这个国家讲述真相非常重要。当然，他是一个很棒的讲故事的人，一个卓越的讲真话的人。在一个国家，这种遗产非常重要。周日，又有一名原住民囚犯在维多利亚州中部的一所监狱死亡。当时他预计不久之后将获释。验尸官已收到对这名38岁囚犯的死亡进行调查的申请，将正式确定死因。死者的家人表示，他很快就要离开监狱。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在倡导者继续提出对原住民在监禁中死亡的关切之际，验尸官和管教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
And it would be for the coroner and for corrections.
他说，这将由验尸官和维州管教部门进行适当的调查，调查是否有任何情况导致该事件发生，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是否有任何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表示，乌克兰军队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并正在顿巴斯地区聚集。俄罗斯方面承认，最近几天已经从哈尔科夫东北部地区撤军。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的这次推进是否会成为战争的转折点。乌克兰称已经收复了6000多公里的领土，但其呼吁西方国家尽快提供武器系统以支持继续推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美国仍然与乌克兰保持一致，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持。他说，我们在过去几周和几个月里提供的许多系统已经证实乌克兰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的有效性，当然包括那些我们经常谈到的火箭系统，他们正在使用，而且相当有效。联合国表示，自7月达成阻止俄罗斯封锁其黑海港口的协议以来，乌克兰的粮食出口有所增加，使得全球价格下降。联合国贸易负责人丽贝卡·格林斯潘带领的团队试图促进全球不受阻碍地获取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他表示，8月份的国际粮食价格已经连续第5个月下降。但他说，在国内市场上并未看到这样的下降，发展中国家仍然不得不应对高昂的食品价格以及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利率上升。联合国黑海谷物倡议协调员阿米尔·阿卜杜拉称，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一情况。
With the prices dropping,
他说，随着价格下降，我们在一两个国家看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价格下降，那些一直囤积粮食并希望以高价出售的人，现在实际上正在出售粮食，这使市场上的粮食更多，希望这也能使一些地方的粮食价格下降。本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前往中亚进行访问，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这将是他2年多以来首次离开中国。习近平将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然后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古丝绸之路城市萨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与普京会面。在俄罗斯与西方陷入自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对抗之际，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准备放弃对普京的支持。分析人士表示，这次访问表明中国国家主席在走向第三个任期之际，对自己的权力掌控非常自信，并在摩擦再起之时将其作为世界领袖的角色充满信心。为应对即将登陆的台风，中国当局要求船只返回港口，并命令游客疏散。周二，台风梅花接近宁波和舟山这两个港口城市时，风力有所加强。这是中国今年经历的第12次风暴，它可能在周三登陆，为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带来强降雨。亚美尼亚报告称，在与阿塞拜疆的边境冲突中，至少有49名士兵因敌对行动的升级而死亡。亚美尼亚领导人指责阿塞拜疆因其拒绝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进行谈判而发动袭击。该地区被国际公认为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但其居民为亚美尼亚族人。亚美尼亚总理尼古尔·帕西尼扬预计士兵的死亡人数将进一步上升。他说，阿塞拜疆试图声称这些行动是对亚美尼亚方面的某种挑衅的回应，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信息是绝对错误的，与实际情况毫无关系。在我今天的讲话中，我不仅会努力陈述一系列事实，而且还会提供这一切发生的背景。阿塞拜疆国防部的阿纳尔·埃瓦佐夫称，亚美尼亚军队参与了破坏活动，因此发生对抗。
The Armenian armed forces stationed in the direction.
他说，驻扎在巴萨克查尔、伊斯蒂苏、加拉基尔萨和格鲁斯定居点方向的亚美尼亚武装部队，使用各种口径的武器和迫击炮，对达尔卡桑、卡尔巴贾尔和拉钦地区境内的阿塞拜疆军队的一些阵地、掩体和据点进行了密集射击，因此军事人员遭受了损失，军事基地的基础设施受到了破坏。俄罗斯表示，正在试图尽可能地缓和紧张局势。推特的前安全主管告诉美国国会，该公司的网络安全失误将轻易被利用，并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在与网络安全专家派特·扎特科进行问询，因为他声称推特在执行2011年关于用户数据处理不当的协议方面误导了监管机构。今年1月被解雇的扎特科告诉委员会，在那之后，推特在隐私系统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他说，一些员工曾提出对中国政府能够收集推特用户数据感到担忧。
When I brought concrete evidence of these fundamental problems,
他说，当我把这些基本问题的具体证据带给执行团队，并一再敲响与之相关的真实风险的警钟时，而且这些问题是公司的工程师和员工向我提出的，但执行团队却选择误导董事会股东、立法者和公众，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73 美元、1.12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63 元人民币、5.286 元港币、20.987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晚间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多云有雾，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6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6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